次回到的又来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么当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回到了今天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那么在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带由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这一次呢，邱文宗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呢，要来跟他聊到的待会下庭哦，就是这个刑事没收处分的必要性啊。大家对于这个刑事没收处分的一些特质啦，还有范围啦，还有就是为什么会被没收，好，大家到底了解什么是刑事没收处分哦？那还有叫做扩大没收，还有一个叫做追征价额哦，这是金额的额。好，那当然呢，简单来讲哦，待会我会实际上呢也请我们的主任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说哦，取得他人依法管理的，譬如说别人呢这个有一些制造一些枪弹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藏在你那边，那是不是收到的时候呢是一律没收，然后你是不是一定有刑责。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跟人家租任的状况之下，你不知道这个租任哦，是他跟你讲说这是他租的，结果他是用偷窃的哦，那是不是呢这个车子哦，这后续这个车到底这后面的一些刑事责任啊，或者是民事责任是算谁的哦？还有窃取挖矿啊，能不能没收所谓的虚拟货币？哦，天哪！你看看这里面就会牵扯非常的多。所以你了解什么是刑事没收处分，还有就是没收法规变革哦，在新制让这个犯罪所得难逃法网之下。那么我们常常听到没收，那没收跟没入是不是有差异？然后犯罪所得在没收后是如何处理，新旧没收没收制度的部分呢，中间的差异别在哪里，待会呢也请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齁。还有人家问说这个犯罪所得会不会发还呢，没收新制有什么样重要的变更啊，是不是了解这个没收的定义之后要从哪里开始啊，还有就是没收它一定有它的程序在啊。好，那当然这是一的那个实际案例的部分呢也会来请主任来跟你回答。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还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关心的地方。
空中法律便利通，
好，回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司法官学院哦。那为了扩大我们整个学习的领域，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方式跟以往的也不大同了哦，等于是踏出去，增加对于一些行政机关的这个行政运作跟流程，还有包含了实务的一个经验了解。那法务部司法官学院呢，这一期是65期哦，总共有10个同学。那么24号到4月6号哦，我们这个到台中市政府进行第2周的参访学习。那昨天是开训，由法务部司法官学院由蔡明瑶主秘哦，跟我差一个字不一样，人家是主秘。OK， 好的，大爷呢还有台中地检我们的谢志源主任检察官这个莅临指导之下呢，也希望我们的学员可以透过真的就是说到我们的行政机关去看看了解一下，譬如说我们的法制局，好，劳工、环保、地政、户政、地方行政等等，这就变成是一个多元化多面向的一个这个推动。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台中市政府的重大建设，让学员知道什么叫做跨领域，让他们视野更大会碰到的状况。那当然呢除了呢我们的跨域合作之外呢，也让大家可以互相的多观察多请教，把握这个机会来做一些交流。那这一次的交流呢除了这一次的合作之下呢，可以掌握整个一个事物的实务，那还有就是掌握的能力从这边就可以了解。那还有包含了各局处，譬如说跟我们很容易这个牵扯到这个司法的，你看法治、劳工就是劳动检查环境保护、地震地震里面就有地震事务所区公所、户政事务所。好，那当然呢这个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就是不用用法治框架下的实际操作跟他们的模式，那再由这个法制局跟地方政府如何来去做结合，然后再来做导览，让他们知道说后续呢可以知道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态，包含了这里面还会有看到很多实际上 的改变，譬如说生态环境的改变，文化艺术的改变，公共服务功能的一个地标建筑，譬如说他们最近在推的台中绿美图，好，具有这个发展潜力，这在我们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我们就会请大田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了。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法务部的部分。这一次呢，德国的高等检察署这个检察长又再度的来台他针对的是科技侦查跟诈欺犯罪防治，还有营业秘密保护，还有人权议题我们来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也巩固双方对于司法伙伴的关系。那么在德国这个是巴格利亚邦这三大高等检察署之一的班堡，那这个班堡呢是高等检察署由这个检察长跟副检察长他们在去年应该是前年他们有来到台湾过，那么这次呢在另外安排这个检察官在3月17到19再来到台湾，再做不一样的一个访问，到最高检察署，到台湾高等检察署，到新竹地检署，到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这些来做交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把他们德国近年来面临的一些新形态的网络电信诈欺犯罪的一个挑战，如何来去透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技强化的侦查效能，变成检察机关他们的一个课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拜会了高检署，了解说现在原来我们的诈欺的现况跟落实新时代的一个打诈跟打击诈欺的行动纲领还有策略。那另外一个呢，他们也分享了就是他们在侦办网络投资平台的一个诈欺案件的经验，随后呢他们也把他们侦办的过程、侦办的困境还有怎么样去突破来去做一个跨机关，就他们自己德国跨机关打击这些具体的一个措施，那让我们大家就是互相去做一个学习。那特别呢他们有到这个新竹地检还有台积电的一个这个创新馆去看，那针对了高科技产业的一个营业秘密案件在侦办，在做一些进行交流。那对于新竹地检署他们的团队战斗力，还有就是如何来对于国家安全跟企业核心的技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好，那当然这个以外呢，当然德国的法治跟台湾的法务这个如何来做互相的这个沟通以及进行的交流，我们针对了科技侦查的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参考之下，另外一个也确保双方呢来如何强化检察官的专业能力，还有就是科技侦查以及打诈的成效，那强化呢整个机关的一个量能之外，也应该是说正向的去迎击这些跨国犯罪的一些新兴挑战，包含了毒品的部分，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的部分呢，台北市在这个台北地检的关护人士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开办了两梯次的情绪表达跟这个麦斯纳工作室这个表演团体，那么主要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帮助这些受保护管束，改善他们的情绪跟人际关系。那当然透过一些练习啦、传达啦、表达的一个情绪啦，还有课程我们强调的就是在观察力跟表达性，让这些学员就是这些关护人呢可以有正向的回馈，那也知道说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些专案还有怎么样去改变。那另外荣观的部分呢，他们还去老街办了一个农渔会选举反贿选的防诈宣导，透过标语有奖征答来提升整个一个法律意识跟防诈的一个警觉性。那由王俊立检察长这个亲自带队，他们也讲到了这个整个选举的一个查贿选呢，其实要结合检警调联来维护整个公平选举，提醒了这个防范诈骗，那遇到的话直接拨165跟110是最快的方法咯。好，那最后在毒品的部分要特别讲到的就是丧尸烟弹流窜各地。那么在前天的直播呢，我们这个毒品也就是我们的刑大呢也特别讲到了，好，现在真的是毒品非常多，然后不管是毒咖啡包也好，也告诉你它的外形长什么样子烟油也好，酿成了很多的重大治安的问题，包含了车祸的事件。所以呢警方现在也是全面这个做这个所谓扫荡之外，因应这个一托米酯、美托米酯还有叫做异丙帕酯，好，现在有三种在 都是属于丧失烟弹的一种，甚至青少年学生族群现在很多人都互相的在沾满跟吸食，所以很多起的这个试用丧失之后呢，造成一些譬如说毒驾啦，好，那警方呢在11月的时候提升为这个二级毒品前，去年7月这个连展的一个连续展开一些加强在丧失烟弹的扫荡，所以第11波的安居弃毒专案里面呢，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就是7到12月查到的一个吸食跟贩售一托米纸的部分呢，就有3165人，那查扣这个丧失烟弹有19688颗，相关的烟油毒粉末有343.2公斤，哇，很多。好，那当然呢，至于我们后面有一个叫做双液体，叫做正丙帕酯。正丙帕酯呢，现在还没有由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的决议来提升二级毒品前，因为它还没有被管制。那当然既非毒品，又不是受到药事法的规定适用跟贩售。虽然现在我们正在呢在研拟之外，那么在上个月呢，我们将这个正丙帕酯已经列入二级了，好，是有刑责的，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不是还没公布吗，已经确定在上个月间我们已经把正丙帕酯这个不仅有刑责，而且不轻，制造或贩卖或运输都是清理一下以及无期徒刑的重罪，不是只有吸食持有转让也有，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好，这个要提醒大家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呢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了解什么是刑事没收处分吗？其实这个刑事没收处分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那么刚刚才下庭繁忙之中呢，要陪伴我们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邱文宗检察官了，我们赶快来让我们主任检察官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辛苦了，这个那一天的偶遇啊也是这样总来总体就是要来让大家呢服务大家之外，今天呢我们这个文宗检察官要来让大家了解这个刑事没收处分的必要性之外，首先是要让大家，有些人问说刑事没收处分是不是就是把钱没收了就不再还给我们的意思啊？等一下，这个有点误会，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谢谢瑶瑶。那我们讲到那个刑事没收处分的必要性就是说没收是国家透过正当的程序，然后剥夺跟犯罪具有密切关系特定物或权利，强制移转收归国家所有的一个刑事处分。
嗯，通常为什么会被没收一定有它的原因，对不对？
通常我们的没收的话的范围就包含了违禁物还有其他的那个供犯罪所用、犯罪预备、犯罪所生之物还有犯罪所得，主要的范围到这些的部分。那违禁物本身就是禁止持有、那个贩卖，然后那个
制造，
本身它具有社会的危害性，所以违禁物的没收就是要维护公共安全跟法律秩序。那其他犯罪物的没收就是说除了有财产处罚的效果，像我杀人的刀子我把它没收了，那当然就是一个财产的处罚，那但是呢也可以预防还有遏制 那个犯罪物用来继续犯罪、
嗯、
那犯罪所得的没收的部分呢、啊，更是展现了财产变动关系的公平跟正义，因为犯罪行为人本来就不应该取得那个犯罪的所得的财物，
嗯，
那更应该是要彻底剥夺他对那个犯罪所得的持有。
嗯，所以刚才我们检察官简单讲就是呢，这个处分的性质哦，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刑罚它是平行的，对不对？
对对，没错，哎，我讲的完全正确哦啊，它就是属于刑罚以外的一个独立的处分。
嗯，是，所以不能开玩笑哦，不是只有马尼马尼啊，你包含了你杀人未遂，你那个刀子啦，或者是这个毒品的运输啊，你所持有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烟弹等等哦，这些都是要被没收的，而且也不会还你啦，对不对？简单讲就是这样。
哦，对，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违禁物的部分，哎、那个毒品的部分，那涉及毒品犯罪各该犯罪的那个构成要件都成立的话，那各该犯罪成立的毒品的部分当然应该没收。那刀子的话就是属于我们犯罪杀人用的刀子，就犯罪所用之物哦，那个也是可以没收的。
嗯，是，那当然这没收就不会再还你，对吧？简单讲，
那原则上没收的话，如果涉及犯罪所得的话，那我们的法律是采取被害人保护优先主义。
嗯，
那如果哎、我的东西被偷了，
那怎么办呢？我重点对啊，惨了、嗯、
对啊，那犯罪行为人把那个犯罪所得拿去了，然后国家没收了，然后犯罪所得不就那个被害人这边完全的损失了，所以这个讲不过去。
嗯，
所以我们就有那个被害人保护优先主义，认为如果犯罪所得的话已经实际发还给被害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宣告没收，那对被告而言也不会说重复再对他对被害人要负担那个民事的赔偿的部分，然后又要被国家没收一次的剥两层皮，就
是
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是，张先生说想请教一下，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那个第三人没收是什么意思？
哦，原来我们的没收啊，除了违禁物，违禁物本来不属，就是那个有社会危害性，然后本来就禁止持有的，那本来他不管是属于谁的都可以没收啊，但是就那个犯罪所得跟其他犯罪物的部分啊，就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没收。那譬如说犯罪物我把菜刀提供给你让你去杀人，
嗯，
那菜刀是我的啊，啊可是犯罪行为人拿去杀人，那我们原则上犯罪所用之物的话要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才可以没收。那现在是我提供给犯罪行为人去使用这个犯罪工具的，那万一那这样就不能没收了吗？讲不过去，所以会扩张到第三人。第三人没有正当理由提供或取得那个犯罪物的话，也是可以没收。
嗯，这跟扩大没收是不一样嘛，对不对？
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那第三人的没收部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个犯罪所得。第三人没收的那个部分，那譬如说，我是犯罪行为人，我把我偷来的钱都拿给我女朋友了，
嗯，
对啊，钱都不在我身上了，我女朋友手上握着这笔钱，那当然要对他女朋友身上所取得的这些犯罪所得来宣告没收，这样才合乎公平正义。
嗯，是。
那不然的话，他女朋友就平白取得这笔款项了啦，这样也讲不过去。
卢先生说，那这样的女朋友如果在不知情下收了这些钱的话，那女朋友也有刑责喽？
哦，刑责不倒是不会有，但是那个犯罪所得一定会把它没收回来。
对，
因为他平常没有正当理由拿到的。
嗯，这个人家讲说，这个不是你的钱，你怎么会去收？那这个跟扩大没收又不同了，对不对？
扩大没收的话，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跟本案没有关系的其他不明
犯罪
财产来源，
嗯。
然后可能他涉及了洗钱，涉及了诈欺，或是涉及毒品。那譬如说我是洗钱的，在侦办洗钱案件的时候发现这个犯罪行为人还持有大量的现金，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说他这些大量的现金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嗯，
对，那这时候就那个其他大量的现金的部分还是可以扩大没收的范围，
还是可以嘛，对不对？
对啊，当然检察官要对那个部分要负举证责任，但是只要让法院能够大概的相信说这些不明来源的所得跟他其他犯罪有相关，
嗯，就可以了，
跟本案没有关系， 还是可以没收、嗯、
还是可以没收。不过这里面会有一个、哦、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叫做追征价额哦，那可能跟没收又不大同了哦。吴先生，可不可以也顺便讲一下，没收跟没入是不是也是差异别？
哦，雅瑶讲得很好，讲到一个重点，没收跟没入有什么不一样？没收原则上是我们刑事上的处分，
嗯，
对啊，它不是刑法啊，但是是独立刑法以外的一种处分，是刑事的处分。但是没入一般就是行政的处分，
嗯、哦，又不一样了。
比如我们那个可能跟淘宝买了什么东西要运进来，
嗯，
对啊，但是他不是法律规定要处罚你不能买的东西，
嗯，对，
没错、啊、但是行政上你可能没有报关，该报关没报关，那、啊、可能就被行政没入了、
啊、
行政机关那边直接没入，他可能就会直接后面可以会处理，就不会进到刑事程序来。原则上如果有涉及刑事案件的话，那刑事程序会优先。
嗯，是。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再回到了我们讲的追征价额又不一样在哪里？
哦，对，追征价额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像违禁物我们一定要原物没收，因为它社会危害性就在违禁物本身，譬如说枪弹毒品啊、
嗯、
那个都是违禁物。那其他的犯罪所用之物或是犯罪所得，譬如说我已经把它钱花掉了，
嗯，
对啊，我偷了5万块，那偷到5万块我都花光了，那怎么那怎么办？都不用、
嗯、
都不用负担那个没收的责任了吗？
不可能，对，
对，那就是要追征，就这个犯罪行为人他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是这个5万元追征的担保，就是等于是没收的一个替代的手段。
嗯，
我就你其他所有财产，我就可以先去扣押，相当于5万元的那个价值、
嗯。
那我可以就你其他的财产来执行这5万块。比如说，你有一台摩托车，你钱虽然花光5万块的那个赃物，赃、
嗯、
款已经花光了、
嗯，
但是你有一台摩托车，
那怎么办？
我就扣你的摩托车来拍卖摩托车，然后把5万块拿回来。
哦，用这个方法，就像我们这个部分呢，就会跟行政执行署让他们这边来执行的意思喽。
哦，理论上是刑事执行的话，就会给我们原则上是地检署的那个执行科那边会
来去做这样子后续。哦，是
我们行政执行署原则上是负责行政案件，譬如说罚单那种没有缴、
嗯，
那个要强制执行的话，由我们行政执行署的分署去执行，
各个分署去来去找人就对了，
对，
去讨钱就对了、
就是。那这部分就补充一下，就是追征价额的部分，原则上就是原来的没收，不能执行啊，或是不宜执行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原来物那个应该没收的东西还在，但是譬如说上面设了很高额的抵押权，
嗯，
对啊，你去把它拍卖了也拿不到10亿，那这种、这时候我也可以说我要去追征你的价额。
哦，是，胡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听说这个跟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挖矿啊，或者是说去投资都是有相关的，是吗？
哦，这个我们一般实务上也会遇到这种案件的类型，就是说，我去窃电，然后我挖矿了，
嗯，
我挖矿的过程会产生虚拟货币嘛，对不对？
嗯，
那我是犯罪行为人，那我也取得了虚拟货币，那现在国家追溯我的窃电的行为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虚拟货币也没收了？
可以吗？可以吧？
答案是不行。
为什么？
啊，因为理论上哈，我们的那个犯罪行为，他实行的是窃电的行为
哦，并不是实体拿钱的部分，是这样吗？
他是偷电，
他是偷电，对。
那偷电的构成要件的话，本身不会产生虚拟货币。
哦，对，他是
虚拟货币也不是窃电行为直接获取的。
嗯，
所以他跟那个窃电行为之间就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啊，那也不是窃电的直接的利得所变得的资物或是他的资息。所以理论上就不能说，因为你窃电啊，所以我要把你的那个窃电所挖矿获得的虚拟货币也要没收啊，这个是不行的。
嗯，是，哇哦，今天大家齁真的可以长知识了。最后的呢，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主任也是我们的检察官来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要补充的地方？
哦，没有，原则上就是这样子。
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吴先生说，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没收法规变革里面的新制跟旧制，基本上呢，只有差异别在哪里？
没收主要我们原则上就扩大没收，尤其是犯罪所得的部分，扩大给予第三人的部分。嗯、那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安分守己，做一个正直的人。
嗯，然后不是投机取巧。嗯、
对啊，如果有犯罪所得的话啊，国家可能就会上穷碧落下黄泉，要追讨犯罪所得、嗯、啊，所以得不偿失啊。希望说因为这样子。然后能够遏止犯罪，
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过今天要非常谢谢刚夏庭哦，陪伴我们大家台湾高等检察署邱文宗检察官哦，让大家明白，也让大家长知识，知道这个没收处分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了。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拜拜，
谢谢，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